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环太军演将会实弹击沉大型舰艇，防中共武力攻台。美俄防长年几以来的首次通话，两人各说各话。维基解密阿桑奇认罪后获释，彭斯批误判。总统大选首场辩论前，川普封口费案部分禁言令解除。印太地区抗衡中共，布林肯会马尔代夫外长。美国疾控中心警告全美登革热病例增加。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由美国主导的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BRINPAC 将会在6月27号开始在夏威夷岛聚和周边地区举行。美国之音报道，今次军事演习的重点项目之一是以实弹击沉一艘40,000吨重的目标舰艇。有分析认为，这是美国同盟友为中共以两栖攻击舰武力攻台的可能做准备。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将会由来自29个国家的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艇、14国的陆军部队、150多架飞机和超过25,000名官兵参加。相对2022年的26国36艘舰艇的阵容，今届环太平洋演习规模更为庞大。分析家认为，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今年计划将塔拉雅号巨型两栖攻击舰作为击沉目标，是为了回应中国近年来在巨型两栖攻击舰和航空母舰方面的发展，以及将这些舰艇用于台海冲突中的可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同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25号进行两国防长一年多以来的首次通话。五国大楼表示，奥斯丁同别洛乌索夫商讨了保持沟通渠道开放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表示，是奥斯丁发起今次对话，这是双方自从2023年3月以来的首度通话。俄罗斯国防部在通讯应用程式 Telegram 发表声明说，别洛乌索夫针对美国持续供应武器给乌克兰的危险性向奥斯丁提出警告。声明指出，别洛乌索夫提到透过持续向乌克兰武装部队供应美国武器令形势进一步升级的危险性。奥斯丁上次同俄罗斯防长通话的是时任国防部长绍伊古。奥斯丁当时指出，俄罗斯战机飞行员的危险行为造成一架美国无人机在黑海靠近乌克兰的地方坠毁。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星期三在塞班岛的美国联邦法院承认违反间谍罪，被判处和他在英国已经完成的相等刑期之后当庭释放。阿桑奇和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换取美国司法部不再寻求引渡。阿桑奇星期三上周向法院提交认罪书，承认美国间谍法之中合谋获取并且公开国防信息的罪名。阿桑奇2006年创办维基解密网站，该网站在2010年披露了超过70万份被他人盗取的美国政府外交与及军事机密文件。美国司法部2019年对阿桑奇提出18项指控，并且向英国提出引渡要求。自从2010年风波以来，阿桑奇就成为言论自由倡议者，但是鹰派人士批评他的行为将国安人员的性命置于危险之中，并且远远超出传统新闻工作者职责的界限。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严厉批评这份认罪协议误判，并且玷污了我们武装部队成员的服务和牺牲。美东时间27号晚9点，现年81岁的拜登和78岁的川普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展开美国总统大选前两场辩论会的第一场。 BBC 指出， 拜登同川普会在90分钟内由经济和国外战争到移民以及民主未来的议题展开辩论。今次辩论由 CNN 主办，辩论现场没有观众和开场白，而且禁用任何道具和猫纸，只是准许带纸笔和一樽水。除了在指定讲话期间，拜登和川普的咪会被静音，拜登选择右边讲台，川普会做最终结语发言。在首场辩论之前，纽约封口费案的主审法官星期二裁定解除部分他在该刑事案中对前总统川普施加的禁言令，但是在川普判刑之前仍然将会保留禁言令之中的一些限制。美国正寻求加强与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的伙伴关系，该国新政府正在向中共靠拢，并且疏远他的长期盟友印度，而印度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共的重要地区伙伴。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会见了到访的马尔代夫外交部长扎米尔，并且表示华盛顿寻求与该国建立更深层次的伙伴关系。双方讨论了在应付气候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海上安全方面加强合作的方式和措施。扎米尔表示，马尔代夫政府自从上任以来感谢同美国进行的高层交流。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说，布林肯在会晤中宣布向马尔代夫捐赠八艘巡逻舰艇，以及计划提供200万美元的水民援助金，帮助减轻该国的海平面上升影响。为了应付中共不断扩大的地区影响力，美国2023年在该国首都马累开设了大使馆，加强与这个拥有大约50万人口的低洼群岛联系。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CDC 星期二发表了一项专家建议，警告医疗保健提供者美国登革热病毒感染的风险已经增加。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这种由蚊传播的病毒性病例今年在美国创下了历史新高，咁同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上个月发表的类似声明互相呼应。 CDC 表示，在1月1号到6月24号期间，美洲报告的登革热病例超过了970万宗，是2023年全年的两倍，仲话在美国旅行者之中发现的病例数量高过预期。 CDC 敦促医疗保健提供者采取措施，例如推广预防措施、进行适当的诊断检测和及时向公共卫生部门报告登革热病例等，来遏止这种感染的传播。登革热通过受感染的白纹伊蚊或者埃及作为媒介传播，引起的症状包括发烧、严重头痛、眼窝后疼痛、肌肉和关节痛、恶心、呕吐、淋巴结肿胀以及出疹。在某种情况下，它还会引起更严重的出热血，导致出血，并且最终导致死亡。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据乌克兰官员星期二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同意互相交换90名战俘，这个是两国近五个月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交换战俘行动。尽管敌对行动仍在度持续中，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谈判，但自俄罗斯两年几前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和基辅已经进行超过50几次战俘互换。而今次透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周旋谈判之后，俄乌星期二宣布达成这一次交换俘虏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在社群媒体表示，今日又有90名我国人民从俄罗斯的囚禁中返回家园，我们记得所有被俄罗斯囚禁的人民，我们将继续努力让每一个人都获得释放。俄方则表示，90名在被囚禁期间面临生命危险的军人已经从基辅政权控制的领土上返回。俄罗斯国防部说，被释放的军人将被空运到莫斯科接受治疗和康复， 并证实已经释放90名乌克兰士兵作为交换。星期二，东欧国家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正式踏上入盟之路，展开加入欧盟的谈判。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接近两年半，莫斯科在战场上势头正盛之际，这一项具里程碑意义的举动特别代表对基辅的未来举行信任投票。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在会谈开始时透过视讯表示，亲爱的朋友，今日是乌克兰和欧盟关系新篇章的开始。什米哈尔说，对我们的国家而言，欧盟不仅仅意味着实质空间，更代表着价值观和家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社群媒体上写道，我们永远不会偏离通往联合的欧洲和建立所有欧洲国家共同家园的道路。不过星期二的入盟谈判仅标志着乌克兰漫长改革进程的第一步，这一条路未来仍然充满政治障碍，因为可能必须花费好几年的时间，亦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欧盟成员国。就在美军持续打包在尼日尔留下的设备并带回反恐人员时，美国官员星期二警告，美国之后将越来越难监控势力日益增长的西非叛乱活动。之前尼日尔军事统治者要求美国在9月15号前撤军，这个亦都代表美国将在尼日尔中部阿加德兹附近留低耗资1亿美元打造的无人机基地。这一个基地曾提供和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结盟团体有关的关键情报来源。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受访时告诉路透社，由于失去阿加德兹基地，我们监控威胁的能力因此下降。美国官员特别担忧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附属组织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的势力增长。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四星陆战队上将兰里说，他的司令部面临的重大挑战将是侦察武装团体几时会壮大到可以对美国或欧洲构成威胁的地步。针对肯尼亚民众抗议加税的活动演变成致命冲突，示威者冲进国会引发混乱之后，肯尼亚总统鲁托星期二誓言对暴力和无政府状态采取强硬立场。过去一星期以来，这一场多为年轻人主导的示威活动原本还算平和，但星期二当日首都内洛比出现混乱，群众向警察投掷石块，冲过路障并闯入国会议场。政府亦都部署军队支援警方，对抗议群众发射催泪瓦斯、高压水柱和橡胶子弹。维权团体指出，当局甚至向抗议者射击实弹。根据国际特赦组织肯尼亚分会等非政府组织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目前至少有5人中枪身亡，31人受伤。美国政府则呼吁当地民众冷静，而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等13个西方国家表示，他们对国会外的场面尤其震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杜瓦里克星期二亦都说，古特雷斯极为关切肯尼亚的暴力事情，并对死伤消息感到悲伤。日本防卫省星期三通报，北韩疑似又在今日的清晨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外侧。随后日本防卫省正持续保持警戒并观察事态发展。日本放送协会指出，防卫省在清晨5点32分宣布北韩疑似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多名政府相关人士亦都指出，这一枚弹道导弹似乎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外侧。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截至目前为止没有收到船只受损的报告。韩国军事当局亦都估计， 北韩这一番试图测试超高音速弹道导弹的性能，但以失败告终。针对北韩疑似发射弹道导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日表示，将全力收集情报并进行分析，并向国民提供迅速确实的资讯，亦都会彻底确保飞机和船只的安全，为任何可能发展做好万全准备。今个礼拜，美国最高法院将就前总统川普上诉担任总统期间全面享有豁免权的主张做出裁决，预计大法官们任何决定都将牵动两阵营支持者的情绪，影响关键中间选民的动向。由于宣布日期可能会在27号电视辩论当日，目前各方都严阵以待。川普日前在造势活动上亦都向支持者喊出这几日就会出现震动地球的决定，他还在社群媒体上发文，没有豁免权等同没有民主，除非我被赋予全部的总统豁免权。目前川普仍面临多达91项控诉，包括5月底在纽约州法院被判34项罪名的封口费案。不过四大刑事案件中，直接有关参选资格的无非是国会山庄暴动事件中意图推翻选举结果的指控。如果川普的全面豁免主张被驳回，涉嫌阻挠总统选举结果程序的各个案件预料将重新开庭，川普有可能到投票前都需要前往法院报到。
中共官媒有变化，习近平瞄准三中全会，新华社渗透，立委呼吁取消来台资格，国安揭中共插手台媒五大方式，济州岛超市员工发相片批评中国游客，火箭残骸半毒烟坠落贵州，居民逃离，北半球高温，半个台湾发烧。好啦，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有分析人士观察到，官媒对中共党魁习近平嘅称呼出现微妙变化。自媒体人量子若千发网话，央视新闻联播唔再好似过去咁样喺公开场合称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主席，改为直呼习主席。这个细小变化的含义好深。量子若千接着说，这个意思是习近平终于和被称为毛主席的毛泽东看齐了，亦就意味着习超越了毛以后的所有中共党魁。既然这样，距离习正式成为中共党主席还有几远？会不会在下个月的三中全会上突然再次修改党章设党主席？早在中共二十大前就曾经出现习近平将中共总书记制改为党主席制并出任党主席的猜想。从中共历史来看，党主席的权威大于总书记，按中共党章规定，总书记只是政治局常委之一，权力并不高于其他常委，但党主席既是常委又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的主席。政治评论员邓律文曾经打比方说，总书记是常委这个班子的班长，而党主席不单止是班长，还是班主任。当常委不能够达成一致时，党主席具有最后裁决权，可以否决集体的意见。不过邓律文认为习近平不会出任党主席，因为他已经是核心，这个权力含金量甚至超过邓小平，而且习近平亦都不想安排接班人。如果恢复党主席，这样接任总书记的人就会被视为接班人，所以习近平无必要改，冒住激起更多不满的风险去出任党主席。时评人陈破空在最新节目中谈到这个话题， 陈朴空话：如果呢个分析被证实，咁七月嘅三中全会唔会立刻出现党主席，但可能会提出修改党章，为二十一大习近平加冕党主席嚟做准备。陈朴空话：如果习近平做主席，下一个问题系总书记由边个嚟接任？一般会谂到蔡奇，佢目前系常委兼书记处常务书记，似乎系一人之下，习近平心中最忠诚嘅亲信。不过仲有一个对手就系王沪宁，王沪宁同蔡奇年纪一样，都比习近平细两岁。王沪宁嘅资格仲比蔡奇更老，咁就会出现王沪宁同蔡奇争夺总书记嘅情况。中共高层聚集权力争夺嘅同时，中国社会正遭遇越来越多灾难。除了经济不停下滑之外，仲受困于南路北寒，华北持续高温，河北一啲地方甚至超过摄氏44度，山东、河南达到大寒等级，但南方就暴雨加洪水，广东的累积雨量打破18年来纪录，广西桂林遇到26年来最大水灾，灾情仲在扩散。最新消息是连黑龙江亦发水。梁子若谦话：今年老天爷是精准打击，北方的大旱覆盖产量大省，南方的大水直堵珠三角和长三角制造业中心，大旱百年未遇，大水百年未遇，这两个形成相剑合璧的绝杀。好多人抱怨为什么政府不救灾，为什么媒体不报道灾情，是因为中共财政崩溃，基层失控，没钱没力，亦都没心救灾。这种情况下，中南海权力争斗会为中国带来什么变化，值得关注。台湾媒体最近曝光，中共官媒新华社派驻台记者高度渗透台湾电视节目，甚至在度摄影棚监督节目制作。台湾立委因此呼吁，应该立即取消新华社在台驻点资格。台湾民进党立法院党委25号就此事召开记者会，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话：新华社就是中共官媒，等于中共政府机构，新华社派人监督台湾媒体当然违法。立委王定宇对媒体话：中共官媒驻台记者有采访之外的使命，或在台从事间谍工作都属违法，国安应该将当事人逮捕归案或驱逐出境，政府应该立即取消新华社来台驻点资格，否则走了一个人还可以再派一个来替换。立委沈白杨话：中方记者进入台湾的政论节目，一次就影响50万到100万人，如果通过有台湾身份的中间人来进行，就更加隐晦，更无法发现。有报道话，涉及上述事件的电视台回应话毫无根据，纯属杜撰。台湾陆委会主席邱瑞正25号在立院证实，新华社驻台人员确实由年初起介入台湾某电视台制作政论节目。台湾媒体引述匿名国安人士分析，中共插手台湾传媒通常有五大手段。这位国安人士列举，中共插手的第一种方式是中方媒体租用台媒的摄影棚，或邀请台媒一起拍节目，或直接与台湾来宾连线，例如2020年央视的海峡两岸、海峡卫视的今日海峡及东南卫视的海峡新干线，都是这个手法。第二种方式是找台湾媒体租住台办公室，接住中共的驻台人员就会直接指导媒体。第三种模式亦是目前最常见的，就是与台媒组微信群，中方在群入面指导台湾媒体，给台媒提供新闻，例如中共军演时，国台办前一秒发新闻稿，后一秒某些台湾媒体就发新闻，标题和内容与中共官媒极为接近。第四种模式是邀约同行饮宴，尤其是台湾主跑外交、国防、国安体系的记者都是被争取的对象， 中方人员会在饭局中不经意地倾到工作，打探政府意向及内部信息。中共插手台湾媒体的第五种方式是邀请记者名嘴访问中国。中共近期邀访媒体人参访比亚迪、华为、小米等中国品牌，并赠手机、智慧手环等礼品，希望媒体人分享这些3C产品，吹捧中国制造。韩国济州岛一名超市员工抱怨，中国游客将超市直接变成垃圾场。南韩诚信女子大学教授徐广德呼吁俾旅客法例而守则。呢位员工喺社媒发相片话，当日太多中国旅客涌入嚟，完全冇时间整理，到准备交班时先至突然间睇到店内一大堆垃圾，自己仲要花时间整理。相片上、书柜上、台上、垃圾桶盖上边到处都是食完的即食面碗和饮品罐，地上有污渍和乱掉的垃圾，墙壁上贴了告示，用中文写住食完的食物请收拾一下，但似乎没有任何作用。消息令南韩网友热议，留言说他们不应该在另一个国家按在自己国家的方式处理垃圾，不应该在人家的国家制造混乱。有日本网民留言建议，明明有一个垃圾桶，我认为应该将垃圾妥善掉了或者带回家。南韩诚信女子大学教授徐广德担心这些行为会影响济州岛的声誉，呼吁对中国游客发放礼仪守则，并持续制作影片，防止乱象持续。中共22号由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而此火箭座推器在发射后无奈直接坠落在贵州一个村落，居民仓皇逃跑的画面被曝光，中共当局紧急维稳封锁消息。根据美国 CNN 报道，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在22号下午发射后无奈，网上就出现一段相当惊悚的影片，而此火箭座推器在贵州省仙桥村上空坠落，村民四散逃跑，还有人掩住耳仔，座推器砸起地面，天空留下一道黄色烟雾。村民说火箭坠落伴随着刺鼻的气味和爆炸声。四川省卫星发射场说，在仙桥村附近新坝镇执行火箭残骸回收任务，要求民众远离碎片，以防有毒气体和爆炸物造成伤害，同时禁止拍照或录影。火箭专家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直勒指，坠落的发射器似乎是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第一级助推器，使用的液体推进剂由四氧化二氮糖偏二甲井组成，会产生剧毒和致癌的橙色烟雾。西方航天机构已经基本淘汰这种较高毒性的推进剂，但中国和俄罗斯仍在使用。大多数轨道级火箭的第一级助推器在分离后会被安全送入海洋或者安全着陆，以便重新使用，但中共的长征火箭通常会不受控制地重返大气层，落点究竟会在哪里全凭运气，每次都会引起担忧，因为有可能坠落在居民区。北半球进入夏季，全美出现高温，墨西哥气温破45摄氏度，台湾亦进入超级夏天。台湾脸书粉专林老师气象站26号提醒，26号和27号是超级夏天，台湾东部白天高温可达32至35度，西部更热，上市34至37度，务必做好防晒，预防中暑。台湾中央气象署就高雄市、台北、新北、台南等发出高温警报，半个台湾都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 纽约时报报道话，美国出现热穷现象，估计全国超过一亿人受极端高温影响。纽约气温好可能打破1888年6月23号的最高纪录。政府宣布关闭户外公共泳池至27号，部分学区提前结束课程，华盛顿特区更创下十几年来的新高。周末的气温飙升至摄氏 37.7 度。墨西哥由5月就开始受热浪影响，各地气温飙升至45度。极端高温不单止造成多人中暑身亡，更导致水源枯竭。栖息在雨林入面的易危物种烤猴因为中暑、脱水等原因由树上跌落来跌死。目前统计已有234只丧生，实际数量可能更多。
李强发言被全面封杀，中共救亡如开启内战。余中基将军还太军演，瞄准中共两栖攻击舰。桑格坚参美大使揭中共破坏外交内幕。医学博士美人口泛滥报告揭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今日是6月27号星期四，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出招试图从经济崩溃中脱困，却被指是阴浸止渴。中共总理李强最近有关经济的发言被中共官媒封杀。外媒报道显示，李强6月25号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讲，中国经济经过几年疫情冲击，仿佛大病初愈，不能够下猛药，当前需要固本培元等等。 QK 的是中国国内的报道都删了李强这段话，只报道他吹嘘中国经济良好发展态势和对西方社会的抨击。六媒当中只有龙格会跟随外媒在报道标题上写明李强讲中国经济当前不能够下猛药，需要固本培元，但格隆会这篇文章很快被下架。有评论讲，李强说经济不能够下猛药，需要固本培元，这个意思就是讲经济进入长期衰退，无救了，需要时间。问题是中共还有时间吗？撑得下去吗？打个比方，如果是破屏防倒了，不会有大问题，但是现在是全球第二高楼倒下的是哀鸿遍野。或者正是因为李强这段话曝光中国经济令人绝望的程度，因此六媒不敢报。独立时评人蔡晨坤形容李强第一次发言是天大的笑话。蔡晨坤讲，李强吹嘘中国政府正借鉴中医中的固本培元理念，精准调理经济，改善中国经济的基础。一个对经济常识、经济运行规律完全不懂的土郎中，被进入重症监护室的中国经济开早全秘方。不知道与会的这些中外专家学者，包括商界大佬，有什么感想？评论区有人针对李强不能够落猛药的提问讲，税务倒查30年是不是猛药？税务倒查30年是中共眼睇土地财政撑不住，推出来的敛财新招。连中国国内网络上都有人叫苦讲，倒查税叫微小企业陷入保税风波，老板叫苦连天，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一位老板发帖讲，自己的厂有100多人，发现2012年到2014年的发票有问题，补税89万人民币，加罚金15万，本人还被判4年社区矫正，4年内不得离开居住地，工厂受打击，工人缩减到20多人，工厂业务来自深圳东莞，现在老板不能够离开社区，亦谈不到业务，只能够结业。从这个个案可以看到倒查税对中国私企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共还配套在各地成立警税合成作战中心。有中国网民讲，这个中心 对中国经济就是确择而语，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独立学者吴做来讲，警粹作战就是警察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战时掠夺，一般人类不可能想出警粹作战这种组词，意思就是出动警力夺取财富，保党为党，内战进行时。美国主导的2024年环太平洋岛国海上联合演习将于6月27号开始在美国夏威夷岛屿及其周边的地区举行。这次军演重点项目之一是以实弹击沉一艘40,000吨重的目标舰艇。有分析认为，这个是美国和盟友威吓中共两栖攻击舰。本届环太军演8月1号结束，两年一度的联合军事演习将来自29个国家和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艇、14国的陆军部队、150多架飞机和超过25,000名官兵参加。相较2022年的阵容，本届环太军演规模更为庞大。环太军演由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主办，刚刚上任不久的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司令海军中将约翰·韦德担任联合特遣队指挥官。在演习正式举行前，从各自母港出发的几个水面支队将在指定的地点集合，并以多国组队的形式航行前往夏威夷。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6月26号抵达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卡尔文森号航母是这次参加环太军演的最大舰艇，这艘航母可搭载5,000名船员和60多架飞机。击沉项目是环太军演受人关注的重头戏，亦就是参与方使用反舰武器对目标舰艇进行实弹打击。今年环太军演的击沉演习目标将是以退役的40,000吨级塔拉雅号两栖击沉舰。分析人士讲，环太军演今年计划将塔拉雅号巨型两栖突击舰作为击沉目标，是为了应对中共近年来在巨型两栖攻击舰和航母方面的发展，以及将这些舰艇用于台海冲突中的可能。美国军方表示，实弹演习提供逼真的训练，这个可以帮助伙伴国的军队提高规划、沟通和执行复杂海上行动，如精准打击和远程打击的能力。对于这次军演，希望之声记者26号采访了国防大学政战学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这一次美国要击沉大型的塔拉雅号的两栖舰大概是40,000吨左右，外界认为针对中国的警告意味非常明显。当然中共现在它可以接近40,000吨的军舰，大概除了075，外界认为针对中国的警告意味非常明确。当然中国现在它可以接近40,000吨的军舰，大概除了075，两栖攻击舰未来的076，当然还包括它的辽宁号和现在的山东号，大概都是40,000多吨。余中基认为美国有实力击沉中共的两栖攻击舰，第一岛链的国家展现美国有这样的实力，同时亦告诉中国美国和第一岛链的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击沉中国的海上这些武力。中国要进攻台湾，它一定要两栖登陆，它一定大量的人员、武装部队和武装装备，一定要透过它的运输舰，好像075两栖攻击舰和运输舰，将它的武装人员和它的装备要渡过台湾海峡。那美国现在展现就说，你这样庞大的攻击舰或者航母，实际上是可以在你还未过台海之前就可以被海上击沉。余中基最后表示，环太军演不仅威吓共军，亦增加第一岛链国家的军事信心，这个当然就是告诉中国你要想用武力来运送这么庞大的军力，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也是第一个增加话 第一岛链所有现在而家对抗中国嘅国家嘅军事准备嘅信心。另外，亦告诉中国千万唔好高估自己嘅军事实力，因为你呢一啲大型嘅舰只基本上喺海上系好容易被击沉噶。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帕恩斯近日频繁爆料他在中国的经历，他谴责中共在背后大力破坏美国的外交活动，并列举了实例。《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帕恩斯说中共正试图破坏美中公民之间的接触，恐吓参加美国使馆活动的中国人，并在网上煽动反美情绪。他说自去年11月以来，中共官员一直向公民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大使馆组织的61场公共活动，并试图恐吓那些参加了活动的人，甚至深夜到他们家进行盘问。有一次，一个场地以停电为由突然取消了一场大使馆音乐会，但在音乐会之前和之后的晚上又举办了其他活动。这个不只是偶发的，这个是例行性的，几乎每一场公共活动都是如此被破坏。帕恩斯对华日说，他无数次向中方提出质疑，认为中共政府的言行越来越不一致，但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解决。他谴责中共政府在国内煽动反美情绪，他还说来中国工作两年多，他对中共政府竭力诋毁美国、歪曲美国的社会、历史和政策感到担忧。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6号采访了西藏南王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这么多年以来，西方社会在遇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上边太软弱，不敢发声。其实美国世界第一流的强国的外交互动都能被这样干扰、被这样破坏、肆意践踏，我们可以想象到国际上有这么多国家，那些国家的外交官亦一样会遭到同样的处境。但是这次美国外交官企出来揭露这件事、谴责这件事，向国际社会发出的讯息，中共他现在的专制这种做法、对他民众的打压的做法，已经伸延到各个国家在华的大使馆。格桑坚参认为中共专制独权，中国国内环境很恶劣，你连美国这样这么强大的国家的外交官都会受到冲击。国安或者是公安或者是武警，他们都胆敢这么做，那好像我们这些弱小的西藏民族、新疆、蒙古，包括法轮功，还有更多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这些处境有多么悲惨，是多么恶劣。最后格桑坚参呼吁受迫害的人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抗共。我认为我们遭受中共破坏、深受灾害的西藏、新疆、香港，包括法轮功，还有中国的民运人士、自由知识分子，包括台湾，都应该联手起来、携手起来共同对抗中共这样的一个专制政权。美国国务院6月24号发布2024年人口泛民报告，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再次被列为最差等级的国家。报告特别指出，中共当局被指控有系统地针对特定团体实施强行活体摘取器官的犯罪。国务院在2024年人口泛民报告的特别关注话题中指出，以摘取器官为目的的人口贩卖是最少被报道的，专家认为这种形式的犯罪正在增加。报告中提到的中共当局被指控有系统地强行摘取政治犯的器官的罪行，最早于2006年在国际社会被揭露出来。6月15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提供了66个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追查国际的报告还收录了41家医院的45个医院院长、主任、主刀医生的取证录音、政法委、610等官员的证据，以及部分活摘器官现场目击者的证词。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对于美国的人口泛滥报告，希望之声记者26号采访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元博士。美国国务院发布2024年人口泛滥报告，提到了中共活摘器官的问题。其实随着国际社会和中共的矛盾越来越大，这样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亦就是说，国际社会政府层面关注活摘器官，这个是个开端，这样的真相会越来越多，活摘器官就是个事实。杨桂远认为，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将在国际社会被曝光，中共也会被制裁，只不过是为了经济利益，国际社会实际上是替中共隐瞒。因为如果在政府层面将这个事情爆出来，那必然要采取行动制裁，断绝生意来往，这样就牵扯到这个经济利益的问题。所以随着现在中共和国际社会的切割和国际社会这种利益冲突的加大，这样可想而知，国际社会将不再替中共隐瞒，甚至最终会采取行动。
美国再出手，中共伊朗一起打，中国银行急撤在俄罗斯业务。美国驻华大使发难，中共煽动反美，阻碍民间交流，一一披露。美国反运报告特别关注中共罪行。欧盟主要领导达成一致，冯德莱恩将会连任欧盟主席。美国政府再次由金融领域落手，重击中共、伊朗和俄罗斯。美国财政部外资控制办公室 OFAC 6月25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 MODAFL 和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自从2020年以来，利用一个庞大的影子银行网络非法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并且处理了相当于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这两个部门都已经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财政部25号宣布，对横跨香港、阿联酋和马绍尔群岛等地接近50间公司机构和个人进行制裁，原因是他们一直做伊朗军方的庞大影子银行网络，为几十亿美元的石油收益和其他非法收入洗黑钱。美国财政部说，这些公司机构和个人自从2020年以来一直参与和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通过该网络帮助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国际金融体系，非法交易几十亿美元。例如被列入制裁名单的有伊朗土耳其货币兑换商人纳吉比，以及他控制的位于香港、阿联酋和马绍尔群岛的27间分支机构，以及一间总部设在德克兰的货币兑换公司。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负责伊朗所有的国防工业开发、生产、集资和后勤工作。后勤部的子公司生产先进的常规武器，包括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这些武器供应给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内的伊朗军队使用，或者出口到俄罗斯等国家，或者是胡塞武装等团体组织。美国财政部详细解释并且描绘出伊朗影子银行的操作流程。后勤部供应部门利用在伊朗的兑换所管理在香港或者阿联酋等宽松司法管辖区注册的众多掩护公司，将非法销售石油和石化产品的收入洗白成为干净的外币，然后伊朗军方再通过兑换所经理下达指令，指示这些掩护公司使用洗白之后的外汇在国际市场采购武器组件等物资。通过这个影子银行网络的掩护，伊朗可以掩饰它在国内赚取的收入，这些收入被利用于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包括采购和开发无人机等先进武器系统。这些收入还被用于武装和资助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包括也门的胡塞武装，来支持他们继续肆无忌惮地攻击全球航运。 伊朗仲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用于入侵乌克兰。美国财政部指出，所有受制裁的公司、机构以及个人在美国的财产和财产权益已经被冻结，美国人不能够同他们进行交易，除非有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许可或者豁免。受制裁的个人直接或者间接拥有 50% 或者以上股份的任何公司机构亦都将会被冻结。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表示，我们将会继续追查那些试图资助伊朗进行破坏稳定的恐怖活动的人，继续同盟友、合作伙伴以及全球金融业合作，提高对支持恐怖主义资金流动的警惕。美国财政部这一轮行动是根据修订之后的第13224号行政命令之中的反恐权力采取的。而在另一边厢，俄罗斯媒体极之混乱，哀叹大麻烦你了。俄罗斯生意人报24号报道，中国银行的俄罗斯分行已经暂停和其他俄罗斯银行的金融业务，以免受到美国和他的盟友的二级制裁。据报道，中国银行俄罗斯分行专门从事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人民币支付和兑换外汇业务，是中国在俄罗斯的第二大银行子公司。截至2024年春季，它的资产值是5924亿卢布。6月12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大幅扩大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计划，任何同受制裁的俄罗斯公司以及机构进行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将会被视为直接同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合作，将会被踢出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俄罗斯生意人报引述金融消息人士的说话，专门从事人民币支付的中国银行俄罗斯分行已经由星期一开始停止处理人民币支付。据报道，中国工商银行、中信银行和大多数其他中国银行亦都采取类似的措施来回应美国实施的二级制裁。中国银行是中国全球资产规模第四大银行，亦都是在俄罗斯经营的第二大中国银行，而且拥有包括美国在内的60多个国家设立的几百间海外分行。一位匿名的业内人士说，咁对俄罗斯市场来讲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双方贸易处理付款的时间以及实际支付都会产生额外的成本，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将来转向不透明的中介机构来处理俄罗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付款，可能增加欺诈风险，亦都会导致国家的控制力减弱。五月普京访问中国之后，中俄之间建立了一个代替的商业支付渠道，新的支付方案是利用位于中俄边境附近的小型地区银行来避开美国的制裁名单。但是路透社指出，现在美国财政部正致力打击针对帮助俄罗斯军方的小型银行非法进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交易行为。美国驻华大使拜恩斯日前在《华尔街日报》专访中再次对中共发难，批评中共政府讲一套做一套，打压美国大使馆在中国展开外交活动，并且暗中煽动反美情绪，令美中关系日趋紧张。《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拜恩斯公开指出中共的各种刁难，自从去年11月以来，有61次美国大使馆的公开活动受到中共国家安全部或者其他政府部门的干扰。他说，参加活动的中国公民受到中共当局审问和恐吓，不给他们参加。一些参加者甚至深夜在家被带走问话。法恩斯举例说，有一次美国大使馆租用一个场地举办一场音乐会，但是在没有收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被通知活动当日将会停电，导致音乐会没办法举行。不过该场地在前一晚举办了一场活动，第二晚又举办了一场活动，都没有明显的问题。伯恩斯说，一个自信的政府不会是这样的。他还提到中共政府阻挠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过去两年参加美国资助的留学交流项目的中国公民受到中共政府、学校和雇主施压， 大约有一半人被迫退出交流项目，总数达到几十人。白恩斯批评中共讲一套做一套，他们把口就说支持恢复民间交流，实际上采取的激进行动就令这个目标无法实现。他还批评中共政府在国内煽动反美情绪，并且对最近发生的四名美国籍大学教师在中共被刺伤一事尤为关注。中共有关部门说疑犯已经被逮捕，但是就没有发表任何同这宗事件有关的更多消息。白恩斯说，我不满意我们得到的有关犯罪动机的资讯不够充分。而在6月25号就苏州日本人学校校车袭击事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那是偶发事件。有网友回应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一个月偶发了两次，斩了六个外国人。白恩斯表示，来到中国已经有两年多，对中共政府竭力诋毁美国、歪曲美国的社会、历史和政策感到担心。白恩斯被认为是美国对华鹰派，他对中共发出措辞强硬指责的同时，美国对中共各领域的打击仍然持续。为了防止数据落入北京手上，美国行政当局正在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大通讯巨头进行调查，来确定这三间国企是否在通过美国的云端服务和网络业务获取美国数据，然后将数据转交给北京。在美国的新限制底下，华为升腾 AI 晶片被爆出增产受阻。美国陆军在勇敢之盾24演习期间成功使用两枚新型精准打击导弹 PLSM 攻击太平洋的移动目标，而这些目标更被指向中共。6月24号，美国国务院发表2024年人口贩运报告，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再次被列为第三级最差等级的国家。报告特别指出，中共当局被指控有系统地针对特定团体实施强行活体摘取器官的犯罪。2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国务院的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发表了讲话，他表示该报告对人口贩运这个令人发指的行为，以及全球各国政府和利益相关者为了打击人口贩运所做的努力进行了最全面的评估。特别关注话题里面强调，特别是中共政府被指控有系统地强行摘取政治犯的器官。例如在2021年，一组联合国人权专家指出，在中国强迫摘取器官似乎针对的是被拘留的特定族裔、语言或者宗教少数群族，通常在没有逮捕理由或者出示逮捕令的情况下，他们被无故扣押，扣押地点亦都不固定。我们对报告里面因为族裔、宗教或者信仰而受到歧视对待的情况深表关注。报告里面提到的中共当局被指控有系统地强行摘取政治犯器官的罪行，最早在2006年在国际社会被揭露出来。追查国际的报告还收录了分布在全中国器官移植行业执行者，例如41间医院的45个医院院长、主任、主刀医生的取证录音、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等官员的证据，以及部分活摘器官现场目击者的证词。2024年人口贩运报告还列出了有据可查的政府参与人口贩卖行动的13个国家，中国亦都榜上有名，其他国家还包括北韩、伊朗、缅甸、俄罗斯和叙利亚等。这些国家存在国家政策或者模式的人口贩运，包括政府资助项目当中的贩运、政府附属医疗机构或者其他部门的强迫劳动、政府营地里面的性奴役或者招募、雇佣儿童兵等。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 身
边。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